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对60个经济体加征强迫劳动关税10%到12.5%。
众议院向3个左翼组织发出传票，调查亲共富商罗伊。
调查川普的前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涉伪证，被刑事移送。
美沙核协议，川普画红线，沙特需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政府周四宣布，将对60个贸易伙伴的输美商品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对强迫劳动制品的进口禁令执法不力，受影响国家占美国进口总额的99%，其中中国与香港面临最高的12.5%的税率。新关税于周五凌晨生效，刚好接替本周五届满的150天临时全球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方严格执行强迫劳动禁令已经接近一个世纪，贸易伙伴早就该跟进。此举能纠正侵犯人权和扭曲贸易的做法，改善各地劳工处境。在最高法院2月份裁定先前的紧急关税授权无效之后，白宫此次改为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发起制裁，法律基础更为稳固。一位政府高级官员透露，部分国家因近期加强执法而获得调降税率，比如印度降至 10%， 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则获得豁免。同时，美方正在调查16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预期后续将祭出更多的关税。
据福克斯周四报道，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已经向人民论坛、Breakthrough News 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3个左翼非营利组织发出传票，调查跟中共关系密切的科技商人罗伊向他们捐赠超过3900万美元的内幕，以厘清是否涉嫌洗钱或外国资金渗透。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周二发信指出，因为这3个组织先前拒绝配合，而且没有提供任何文件，于是决定启动强制程序，要求他们在8月7号之前提交财务记录、合约以及外国资金来源的资料。福克斯调查揭露，罗伊自2017年起通过高盛捐赠者建议基金和空壳公司把2.78亿美元注入6家美国非盈利机构，包括目前被国会发出传票的这3家，资金被用于支持反以色列示威、亲古巴宣传和亲共活动。此外，司法部也已经在6月底对罗伊启动大陪审团调查。史密斯强调，传票的目的是揭露中共是否利用美国税法漏洞进行影响力行动，国会将据此推动修法，以堵住金融漏洞。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周三正式向司法部提起刑事移送，建议对曾主导调查川普总统2020年大选与国会山事件及海湖庄园机密文件案的前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在去年12月的国会闭门听证会上涉嫌作伪证。争议源于乔丹当时询问史密斯，他取得的部分共和党议员通话记录是否包含通话和短信内容，史密斯明确回答没有。然而乔丹引述的最新文件却指出，史密斯团队其实通过另一张传票早已经掌握了多达44名议员的短信内容，因此质疑他做虚假陈述，故意误导国会。对此，史密斯律师团队强烈反驳，强调史密斯当时是针对通话记录本身定义做回答，证词完全属实，认为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司法部已经在周三晚间证实收到国会的刑事移送，并表示将调查所有相关犯罪证据，最终是否立案由司法部决定。川普2024年胜选之后，史密斯依司法部政策撤销了相关起诉，并于2025年初离职。
川普总统周四针对中东战略布局发表最新表态，明确指出美国愿意和沙特推动民用核能合作，但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 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川普在贴文中特别强调，美方坚决反对任何浓缩铀活动，重申只支持纯粹的民用核电发展，以防止核扩散。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随后回应，如果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分析指出，川普此举重新划定红线，把核合作与中东外交正常化深度绑定。如果协议达成，美方不仅能够加速推动中东区域和平架构，还能建立由美国主导的核能合作体系，避免沙特转向中共或俄罗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前一天在红海袭击沙特油轮，导致安全局势恶化，沙特是否会因此加速向美以靠拢，备受外界关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预告史无前例打击伊朗，美国特种部队进场，英国紧急备战，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2000名法轮功学员周四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反迫害27周年大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迫害，并打击中共的海外跨国镇压。针对中共长达27年的镇压和近年激增的本土威胁，国务院已经表态，将严打中共在美国的跨国镇压。参议院外委会也已经通过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各界正持续推进法案和追责行动。请听报道。
近2000名法轮功学员周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举行反迫害27周年大游行，透过天国乐团、横幅与游行队伍展示真善人理念，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7年的迫害，并关注近年来逐渐增加的跨国镇压行动。游行队伍依序以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及解体中共等主题行进。法轮功学员指出，自1999年7月20日起，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下令全面镇压法轮功后，大量修炼者遭拘捕、酷刑、监禁，许多人被迫流亡海外，持续向国际社会揭露迫害真相。华盛顿税务会计师周圭表示，今年4月15日当天，武汉有17名法轮功学员遭到拘捕，其中包括他的母亲。自5月1日起，家属就无法探视，律师也无法阅卷。他说，我们没有他的任何消息，非常担心他的安全。他透露，已将情况反映给美国国务院，并提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通过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近期也持续向民众征集签名，争取更多国会议员支持。游行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持续27年迫害法轮功，并呼吁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将追究相关责任列为优先事项。最新调查还显示，美国境内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跨国镇压的案例近5年增加了10倍。对此，美国国务院周二承诺将打击中共在美国从事的跨国镇压行动，保护法轮功等弱势群体的安全。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尔平表示，中共的海外跨国镇压不仅针对法轮功，也包括支持法轮功的群体和政要，这实际上构成一种跨国恐怖主义行为，而非单纯的镇压问题。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源指出，中共利用美国法律与舆论打压在美国合法注册的宗教信仰团体，本质上是在破坏美国立国根本。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义工董女士则表示，这不只是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对世人的迫害，阻断人们了解真相与美好的机会。游行最后一个方阵以解体中共为主题，除了声援超过4.6亿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也支持海外打倒中共恶魔联署。主办方表示，目前联署已突破530万人。不少民众沿途驻足观看。来自印度的医师普拉纳夫表示，政府应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在美国，人们能自由游行、自由受访，但这在中国无法实现。来自荷兰的游客理查则说， 世界正在改变，中国也需要改变。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中东局势出现突破性巨变，美军周四连续第13晚对伊朗空袭，重创革命卫队后勤基地，针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川普总统警告将追究伊朗责任，并考虑展开超大规模军事行动。目前美军特种部队已经进驻中东，引发地面战的猜想。加上国务院连续两天发布安全警告，英法德也紧急撤离并关闭德黑兰使馆。英国回应伊朗威胁，表示已经组建防空体系紧急备战，战事大幅升级迹象越来越明确。请听报道。
中东局势过去24小时出现突破性巨变，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周四晚间完成连续第13晚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打击了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岸监视据点及海上作战能力。另有消息指出，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布的革命卫队导弹与后勤基地几乎被夷为平地，重创其导弹补给链。当地居民表示，革命卫队人员伤亡惨重。针对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于红海袭击沙特油轮，导致国际油价飙破每桶100美元，川普总统周四在社交平台严厉警告，若胡塞武装再干扰航运，美方将直接追究伊朗责任，并施以重大军事惩罚。随着美伊冲突及伊朗支持武装组织的袭击行动，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重要通道航运。川普总统当天还表示，从现在起，任何针对船只、货物或相关财产造成的损失，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来补偿，金额可能相当庞大，但此举公平合理。不过他没有公布具体赔偿条件与执行方式。而战事大幅升级迹象越来越明确，川普周四受访时指出，伊朗领导层不正常，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展开比史诗愤怒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直言伊朗承受的痛苦还不够，但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不过川普说，只要他提出要求，以色列在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行动。《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过去一周，美国本土的特种作战部队已被部署至中东地区，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行地面战的猜想。此外，官员还透露，多个战斗集中队在中东各地集结，而且最近几天，有超过150名美军医疗人员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医疗中心整备。该地是救治中东战区受伤士兵的主要医疗机构，这可能是美军在为前所未有的战斗选项做准备。美国国务院也在周三、周四连续两天发布全球安全警告，要求中东全境的美国公民为紧急撤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英国、法国与德国也于24小时内撤离并关闭驻德黑兰大使馆。外界分析，此举意味着美军下一波打击将瞄准伊朗首都德黑兰。这对于伊朗来说是个很坏的消息，但伊朗革命卫队周四还对英国发出威胁，警告英国不得提供美军使用基地。英国政府发言人当天随即回应，指出英国武装部队已组建海陆空多层防空体系，随时做好全天候自我防卫准备。美伊战事大幅升级，迹象越来越明显。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最新揭秘，中共黑客帝国运作内幕。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卢比奥批中共在南海行为令人不安；
参议院委员会通过法案，打算封杀中国联网汽车；
武汉地下试管机构爆雷，逾百求子家庭梦碎；
加拿大超过920处山火燃烧，空拍画面爆惊人景象。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务卿卢比奥周四在马尼拉东盟会议期间说，中共本周在南海的行为令人不安，并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承诺，强调不会抛弃盟友，将持续维护航行自由和领土权利。美国国务院也指责中方行为危险且具有挑衅性。这一表态源于中菲本周爆发的一系列海上冲突。菲律宾指责一艘中共海警船周四在黄岩岛附近向执行物资发放任务的菲国渔业船只发射水炮，并公开影片佐证。中共海警局则声称菲方船只擅自闯入，中方是依法跟踪驱离。此外，菲律宾军方说，周一在仁爱礁附近的海域，中共海警人员持木棍殴打两名菲国海军水兵头部，导致受伤，并破坏橡皮艇。菲外交部痛批暴力行为不可接受，中共海警则反驳称，菲方橡皮艇先发起恶意攻击，中方依法执法。中共以九段线主张对南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但与菲律宾、越南等国专属经济区重叠。尽管海牙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裁定，中共九段线主张并没有法律依据，但是北京至今拒绝承认该裁决。
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周三通过联网汽车安全法案，打算进一步限制中国等敌对国家的联网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强化国家安全防护。根据法案，从2027年起，在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生产或设计的联网汽车将禁止进口、生产、销售以及在美国道路上行驶。法案的限制范围不仅涵盖中国品牌，也包括使用中国企业开发的车载通讯模组、联网系统或自动驾驶软件的全球车厂。蓝牙、WiFi、4G、5G 和卫星通讯等车联网技术都被纳入管制。提案参议员莫雷诺说，联网汽车会搜集车主身份、行驶路线和车内影像等敏感资讯，并具备远端控制功能。如果相关技术受到中国法律约束，恐怕造成资料外流和国安风险。法案还规定，如果外国车厂超过 15% 的股权由中国实体持有，也不得在美国销售汽车。议员表示，受影响企业可申请豁免，部分车厂则可获得宽限，到2030年完成调整。目前法案已经获得通用汽车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支持。如果最终完成立法，美国对中国汽车的限制将从整车扩大到供应链层面，影响范围预料将进一步扩大。
武汉地下辅助生殖机构武汉备忘医疗咨询公司近日突然失联，多名负责人遭到警方带走，超过18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孕家庭求子梦碎，事件登上中国社交平台的热搜。华商网周三报道，甘肃、海南、广东、湖北等地受害者赴武汉维权，发现备忘办公室已经人去楼空。受害者说，公司六月初突然失联，当时传出一名供卵女子意外身亡，相关负责人随后被警方带走。多名受害者指出，由于公立医院供卵试管需要等待2到5年，加上年龄或身体因素，才选择备忘标榜的不用排队、包成功不成功退款的地下试管服务，支付10万到15万多元人民币不等，但是都没有成功怀孕。受害者透露，该机构刻意将办公室设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对面，营造合作的假象，但实际胚胎移植却是在蒙眼专车接送下，在民宅或地下室等非正规场所进行，并要求患者不得携带手机，家属不得陪同。受害者成立维权群交叉比对资料之后，陆续发现合同签名疑似造假，供卵女子照片重复却标识不同血型，甚至有医疗检验报告疑似遭到篡改。目前维权群已经统计超过180名受害者。
加拿大山火持续蔓延，焚毁面积创历史新高。据加拿大国家山火通报，截止到周四，全国超过920处山火燃烧，安大略省就占了180多个，烧毁面积超过7250平方公里。目前全省超过2800名居民撤离，受影响的13个社区中有12个为原住民社区。 空拍画面显示，安省北部的纳马伊古西萨加贡第一民族社区遭到灾难性破坏。阿尼什纳贝克民族大酋长德巴西格上周表示，这个社区超过30栋房屋、学校和社区中心化为灰烬。社区酋长帕沃拉周二痛批，族人在没有通知和政府援助下被迫逃离家园。原住民领袖要求对安省政府的应对措施展开公开调查。对此，安省省长福特回应说，政府已经尽一切可能，因为火势过快逼近才被发现。福特上周六也呼吁居民不要擅自回到封锁区，以免影响灭火飞行作业。安省警方警告，违规进入封锁区最高可罚880加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最新揭秘中共黑客帝国运作内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五角大楼周四宣布与甲骨文公司签订合约，这项交易价值将近70亿美元，为期10年。对于今年以来一直受到投资者惩罚的软件公司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胜利。甲骨文股票在盘后交易中上涨了大约3%。根据一份声明，这项合约涵盖了甲骨文软件在美军各部门、美国情报机构和海岸警卫队内部资料中心的使用。中央情报局是甲骨文的第一个客户。一份合约描述显示，合约为期5年，包括永久和订阅软件许可、维护和咨询服务。美国国防部首席资讯长戴维斯在新闻稿中说，新采购方式至少为纳税人节省了4.41亿美元。甲骨文软件在大公司内部很常见，但近来它的业务已经基本转向专注于 AI 基础设施。尽管云业务受 AI 需求推动增长47%，甲骨文今年的股价仍然下跌了38%，而且因为扩建 AI 数据中心背负了巨额债务。
纽约州新法要求广告披露合成表演者之后，亚马逊周四通知协力厂商卖家，商品图片、视频如果包含逼真的 AI 生成人物，必须提前标注。亚马逊将视情况在商品页面添加提示。新规不适用于影视、游戏角色，也不涵盖仅经 AI 修改的真人内容。目前，美国尚无统一的联邦法规，但是纽约、加州等州已经开始加强 AI 内容透明度。随着协力厂商卖家大量使用 AI 生成的商品文案和图片，平台监管压力正在持续上升。
欧盟23号根据数字市场法对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开出高达8.91亿欧元，将近10亿美元的罚单。欧盟指出，谷歌存在2项主要违规行为，其中4.6亿欧元是因为谷歌搜索偏袒自家的购物和酒店等服务，另外的4.3亿欧元则涉及 Google Play 限制开发商引导用户到外部平台获取更优惠的交易。这项财阀迅速引发美欧贸易摩擦加剧的疑虑。过去欧盟对苹果、 Meta 和谷歌开罚时，川普总统曾经公开批评这是经济勒索和具有歧视性，甚至威胁启动301调查并实施关税反制。就在2天前，25名美国共和党议员才联名要求川普政府调查欧盟的数字市场法，质疑这项法规刻意打压美国企业。由于罚款金额庞大，预计谷歌将提出上诉，并进入漫长的法律诉讼，最终执行金额仍然存在变数。外界关注此案是否会再次触及美方底线，成为美欧新一轮贸易对抗的导火索。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大纪元最新独家报告指出，中共网络攻击的真正操盘者不是外界以为的北京中央部门，而是遍布各地的国安厅和公安系统。这份报告揭示了中共如何把黑客行动外包化，并把西方技术和基层人力 整合进同一套商业链条的制度性运作模式，建构覆盖全球的数字镇压机器。请听报道。
大纪元最新发布的中共安全机关的结构研究独家报告指出，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共网络攻击行动时，习惯把矛头指向国家安全部北京总部，但这是个误判。黑客佣兵的直接主人不在北京，而是遍布各地的国安厅和公安系统。这项研究也让两年前轰动国际的安讯文件外泄事件有了新的解读。2024年2月份，上海网络安全公司安讯信息技术的大量内部文件意外流出，不止曝光了客户名单、攻击目标，甚至连黑客服务的价目表都一并泄露，像是入侵东南亚政府邮件系统、渗透欧洲电信公司，甚至长期监控海外异议人士都明码标价。而这些服务的主要买家就是中共各地的公安和国安单位。报告引用多位学者研究指出，各省公安厅都建立了自己的情报体系，透过设立前台科技公司与大学做掩护，渗透外国政府、国防工业和民间企业。地方厅局借由招募民营承包商，不仅降低了雇佣全职黑客的成本，也能在出事后以企业个人行为进行政治切割。这个发现也和美国司法部近年的起诉内容一致，许多的大型网络攻击案件真正执行任务的往往都是地方国安部门。这显示中共把网络攻击市场化、外包化，将打压境内意见与监控境外民主运动整合进同一套商业链条的制度性运作模式。报告还指出，中共透过反间谍法、国家情报法与网络安全法，将微信、美团及各大电信业等民生平台强制转化为监控的接口。这些系统算法提供异常标注后，再由社区居委会、学校与派出所等基层节点执行约谈和看管。学者裴敏欣研究指出，党政系统掌握的信息源规模高达1000万至1500万人，呈现高科技与传统群众路线深层细道的控制模式。报告还点出，支撑这套黑客能力的算法训练技术部分来自西方，即使美国已经实施出口管制，中共相关技术单位仍然通过空客公司或者打着智慧交通、气象大数据等民用项目名义绕过限制，采购先进芯片。这套监控模式也在向海外输出。202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街头已部署了大量海康威视智能摄影机，结合人脸识别和车牌追踪纳入警方的监控系统。塞尔维亚是欧洲第一个完整引进中共平安城市系统的国家，而类似的部署也已经出现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大纪元警告，中共的集权监控模式正借由商业合作不断向全球扩张，不止削弱民主国家的安全防线，也让普世人权面临更大的挑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事业，请您考虑捐车捐款给希望之声。
我们提供快捷方便的捐车服务，没有费用，只需一通电话，我们会安排在您合适的时候免费取车。任何车况，车检没过，没有有效保险，注册都没有问题。
希望之声是 501C3 非盈利机构，我们会提供捐车收据，卖出后寄给您 1098C 表，凭这些文件可以申请减税。
同时，我们的捐车服务可以免去您卖车前后的各种烦恼，您不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不需要暴露自己的讯息和地址，不需要考虑过户、转移责任等多种手续。希望之声捐车组会帮助您做好一切善后事宜，我们会尽量修复您的爱车，让它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捐车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唯一的华语公共事业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的捐车款项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我们的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